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声音对吗？好 OK， 今天是2025年5月3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直播啊，讲讲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我在赶11点，但是不成功啊，这成功了大概有两天是成功的，那其他时间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我昨天今天我都总结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是流程上我们已经变得很晚了，就是说本来我们原来用3个小时做的事情，后来我们变成了四个小时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同事偷懒，而是我们的要求多了。要求多了，原来3个小时做不完它就变成4个小时。大概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会 extend 半个小时左右出来。那 extend 半个小时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没办法在11点钟开始直播。这个星期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正在想怎么办，就是说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我们可能要有松有紧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资源不足，资源没那么充分啊，资源是充分一点可能会好很多啊。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我还会继续跟进这件事情，把它追回来。我们先要想办法，要调整我们的流程，关键还是调整流程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星期大概就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没什么特别。今天我们吃粽子啊，昨天开始吃粽，昨天我们家包粽子，我太太包了粽子。三种粽子，一种是肉粽啊，这是我妈妈就是以前就是包肉粽，我们最爱吃就是肉粽，然后就是豆沙跟红枣的粽子，这个我不爱吃，我不爱吃甜食啊。还有一个就是碱水粽啊，碱水粽是传统节目啊，蘸糖吃啊，我也不大爱吃，我就爱吃肉粽啊。我吃了，今天是第二顿吃粽子，我爱吃粽子，我喜欢吃粽子，不知道大家吃了没有，跟我们说说，大家谁有没有，应该亚洲地区应该已经是端午节了吧啊，端午节是啊，我们在美国还是会过这些节日，就是。基本上我们就自己，比如说端午节自己包点粽子啦，过年呢自己，过年现在我们已经不做年夜饭了，还是都是出去吃。我们现在过年基本上是两三家人约着一起去饭店，来一桌或者两桌这样吃，一起吃热闹一点，也比较有气氛啊。这现在已经。不会自己去做，这太麻烦了，主要是太麻烦了，很辛苦，而且我们因为过年我们还是要做节目啊，我们只是初一会休息一天，但是年三十我们还是要做节目，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就不做了，其他的节日也会过，像中秋节什么的也会过，也会买些月饼来赏个月什么的都会，也会。这些节日呢，我们在美国呢，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聚会的日子，就是一些朋友啊，中秋节、端午节聚会啊，那变成一个聚会的日子。那明天我有朋友从纽约来啊，跟我们聚会啊，一起吃个粽子呀，见个面，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家见个面的一个由头，变成一个由头。是啊，基本上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比如说大家一起吃个月饼啊，聊个天啊，我觉得挺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和 和在国内有点不一样。在国内呢，就是大家的距离很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所谓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啊。那现在你来到美国，你就会发现大家的距离比较远一点，就没那么容易见到面，所以大家都会很珍惜。就是我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一两个星期见一次这样，所以大家都会真的，比如说有个节日我们约的一起啊，三四家人在一起过一个节日，大家都会很高兴很珍惜啊，很珍惜。所以距离远一点大家关系反而会好，就是少了一些功利，更讲情感啊，更讲究情感啊。好，提问。好吧，我们来吧，开始吧。啊，提问，为什么端午节要互致安康？端午节首先是个节气啊，节气五月初五啊，五月是独月独日啊，初都是独月独日，就是叫阳气最盛，五月初五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一天，然后就慢慢的就越来越低啊。所以容易阳气开始下降呢，人就容易生病啊。所以过端午节其实什么带香囊啊，这个喝雄黄酒啊，挂艾叶啊，这些都是干什么？去病，目的都是要去病啊。所以呢，挂安康啊，这个护身安康，通常我们就叫护身安康。孩子小孩子的画一个这个东西都是保安康的，所以护之安康讲的是这个。那后来有了屈原投江这些故事之后，那就更不能讲快乐，所以护之安康这么来的。观点，我跟节目几年了，每天会参加两场直播，作为忠实的观众，我有几句话要说，就是直播时间啊，这一周的直播时间波动太大。王舍上周说要努力实现11到11点半播出，可是本周基本上很少能够在这个时段播出，几乎每天都会很晚。就我自己来说，非常想参加直播，可是时间不准，要熬夜守候。说实话，长期来说对东亚地区的网友是一种挑战。是的，说得很对，直播时间不准时成为我们节目的一个瑕疵，不是瑕疵，是我们不仅仅是瑕疵，是我们运作的一个节目运行的一个缺陷啊，是个缺陷啊。相信有更多的网友能够参加到，如果能够在直播时间上做出真正的调整，时间准了，会有更多的网友参加到直播中来。说得对，每句话都对，我无力反驳。是对的，说得很好，真的很好，网友真的很爱护我们啊。订阅量会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会更加深远。谢谢网友的提醒啊。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监督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告诉我，但我有点压力。这个星期没做好，我自己知道啊，所以网友有批评啊，我也接受啊，我也承认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努力好吗？就是这样，没什么理由，没什么借口。要找原因，我自己要找原因，但是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做到，我们就是要做到啊。提问，王先生喜欢吃什么菜，会做什么菜，可否在会员节目里露一下厨艺？会员节目那叫我去厨房也行。但我觉得我这种就是做菜的节目呢，一定要剪片子才行。现场呢，现场也行，但现场没那么好看。你像王刚那些做菜的节目，那都是剪得很清楚的，剪得很干净的，大家看起来会不拖沓啊。葱姜蒜啊，除非我想我把我所有东西全部准备好，嘁哧咔哧炒一下，那就几分钟炒完了。几分钟炒完也行。我呢，我是一个最不忌口的人，我啥都吃啊，什么是中餐、西餐、日餐、韩餐，什么餐我都吃，墨西哥餐、 我们那个我在那个我在 office 那边那条路上有一家菜，西班牙菜，哎呀，他的那海鲜饭真好吃。我基本上没什么忌口，不过呢，我太太更爱吃牛扒，我就没那么爱吃牛扒，我还是爱吃，我更爱吃中餐，可能年纪大了，这个肠胃没那么好。我以前爱吃牛扒，但是现在没那么，我现在爱吃中餐，爱吃饭，现在爱吃饭，但是我太太又不爱，不想让我吃饭，她老是说那是碳水不好，她希望我吃肉，多吃蛋白质啊，但是我还是爱吃中餐啊。我自己会做什么呢？像我们这种就是独立生活过的人，那是都是家常菜啊，从红烧肉、焗鸭鱼肉。我以前我在我妈家，就是我妈跟我一起住的时候，我们过节过年，我做年夜饭，我妈妈给我打下手啊。到后来，当然是后来，我妈妈年纪大了。就是我妈妈给我打下手，我做年夜饭是我做的，从什么珍珠丸子，这湖北菜啊，珍珠丸子到扣肉我都会做，我都会做。那现在呢就不大做了，因为好多年都不做了，因为成家以后就不大做了。成家以后我们其实也不是成家以后，就后来就我们就家里有保姆了，就没有再做，就我妈妈也，我也不让我妈妈做，就基本上让妈妈离开厨房，那就是阿姨在做，所以我好多年我都没有做饭。现在的问题都不是不会做，是没有时间做，还有个就是你手上这个准头没有了，就咸啊淡啊，这个分量啊，就有点没那么准，就没那么准头。你像比如说包粽子。包粽子我以前包得很好，跟我妈在一起，我妈在那包，我跟着一起包，我可以包得很好，但是很久不包了，我昨天他们留了一两个给我包，我发现我包不动了，不会包了，忘记了，就是太久没做了。做饭我很喜欢做饭，其实我很爱做饭，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我喜欢做饭的那种成就感，大家吃得很开心啊，我喜欢做饭，但是现在做饭的机会不多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我每天的这个，其实我可以让我太太把中午的那顿饭让我来做，但是有的时候就人的精力就没，就是你下播之后，有的时候人根本就没有精神头做啊，现在就精神头不够了啊，以前就精神头很好。就啥都行，打老虎都行，现在不行，现在精神头不足了，所以要怎么说呢，我就对我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睡觉，保证我睡觉的时间，因为我直播二下播很晚，那么晚上睡觉，就是我晚上睡的时间都不超过4个小时，所以我通常需要下午补充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我就，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还要锻炼一下，有的时候还想写点东西，所以变成你时间很紧张，所以我每到星期天我都很珍惜星期天出去走走啊，见见朋友啊什么的都会啊。可以啊，我安排个事，如果大家想看我做菜，我可以做给大家看。对，我可以做一点，我得先练习一下啊，你很久没做了，忘记了。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太太出门她会给我留个菜，留两个菜的准备好材料放的岛台上，我自己下播我就再炒两下就可以了。我这个对我来说那就很简单啊。那你说我这么做饭，通常你得搞个4菜1汤才算数吧。王舍初到美国的时候如何规划以后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向？我这个没有参考价值。第一个， 我2016年离开星岛，我基本上是属于退休的了啊，退休的了。我在星岛工作了16年啊，这其实呢已经不是星岛，是我们收购了星岛，然后变成了把公司改成星岛新闻集团。那其实我来到这家公司，我离开香港经济日报去的这家公司，就一直在这家公司，我就没有离开过。这家公司从2000年一直干到2016年，干了16年。所以基本上我离开星岛，我基本上算是退休的了啊，算退休了。然后才会有我出来啊，搞点别的事情，然后跑到美国来，然后最后在美国做了一档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发现这个疫情要来，所以我当时就，我们当时的计划，我们很早就计划女儿高中来美国读美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来美国，我们计划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我来了美国一年不到一点啊，然后发现有点情况不大好，我就跟太太说，我们就算了，我们现在就过来吧，就我们就全家就来了美国。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工作的问题，基本上不考虑。当时我们主要考虑女儿的教育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安排还是围绕着女儿的教育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倒不是。结果我有了一个这档节目以后，哎，我正好不用找工作了，我就做这档节目得了，就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就这样，我就有个事情在做，做起来，慢慢的做起来，就这么，所以没有特别的规划。基本上没有规划，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但结果还不错。这个节目慢慢的做起来，然后也有了收入。那当然，我们主要的收入还是我们原来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房子，卖掉，然后在这边买房子。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收入来源还是原来的收入来源，就是。那现在会有一些收入，但是这个收入不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运作这个节目就好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规划在这边工作，基本上，但正好有个事情也挺好，所以我们的生活呢，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女儿读书啊，但女儿读书呢，主要是我太太在忙前忙后。他还挺忙的，事情很多，一方面要照顾我们的起居，另外一方面要女儿又要接送啊，他也很辛苦，非常辛苦。其实太太的工作一点都不比我轻松啊，我的工作时间很长，我主要是工作时间长，他的工作强度蛮大的，连滚带爬也是啊。然后现在好一点，现在因为我们女儿读高中。开始寄宿，他就不用再接送了。这一块就是一下子他就一下子就有少了一大块，就他就剩下的事情就是照顾我就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做个饭啊啥的。所以他会有点时间去跟别人 social 啊，就所以你们会看到现在才会有，就你会看到我桌上有两碟饭是我自己做的。这是因为他开始有他自己的社交安排，我也鼓励他出去跟外面接触，跟其他人接触。他比较保守，他没有那么爱跑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还不错，还行。所以我们方向没啥，我们方向就是。今天我们在路上，今天给女儿送粽子去学校，送粽子去给学校。怎么说呢，就我在讲他说我们出来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们不是要出来，我们是落地生根。哎，这个要把这个观念要纠正过来。我们不是出来，他说我们出来都六年了，五年六年了，我说不是出来，我们是落地生根啊。提问，上周问了王老师关于工作家庭平衡的建议， 这周我和大老板老板都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一年半前升的 director， 管理一个团队，如果 按部就班要升 ED 就是 executive director， 需要老板升职，然后大老板扩张足够大，这次如果去亚洲帮大老板扩张是需要我负责更多的团队，所以直接就升 ED， 并且直接跟大老板汇报，相当于提前了3年左右。但我现在的决策核心还是落脚在需不需要未来3年暂时离开美国，规避潜在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国务院最近成立了Remigration 办公室，感觉现在的政治风险对于非白人都不太友好。王老师在美国生活，而且对我比我有政治敏感，政治风向更敏感，能不能听听你的建议？权衡我不能帮你权衡，因为哪个更重，哪个更轻，或者哪个更有分量，我不好权衡，因为这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讲政治风险来说，我不觉得美国有政治风险。虽然我讲过啊，这个不行我们就搬到隔壁去呗，但是我不觉得美国政治风险。虽然 ICE 做很多很极端的事情，但是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承担这种风险，我不相信啊。如果真的让我承担这风险呢，我就不会在这待啊。但是我至少我认为现在从目前我来看，我没有看到美国国体出了问题，我不觉得美国国体出了，我认为美国川普虽然在做很多的破坏性的事情，但是美国仍然有很强大的韧性啊。ICE 做很多动作只不过是川普向 MAGA 交差的一个叫什么，讲的不好听叫什么，叫这个宣誓性的动作啊，或者是洗脑性的动作啊，就是要告诉他我正在做我竞选的时候承诺的事情。我认为是这样。他高调的啊要抓3000人啊，这个跑到这个法庭去抓人啊。你想一下，如果是普遍性的就不会有新闻。如果是独立的案件，个别的案件它就会变成新闻。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个别事件。所以我不觉得。所以你的感受就是川普想要的效果。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不觉得是真的。第二个就我不觉得有政治风险。第二个我觉得川普没啥能力。他干坏事也干不到，也坏不到哪去啊。就是你 Taco 你大家知道最新流行的 Taco 是吗？ Taco 说明什么？这是川普的性格， Taco 就是川普的性格，他不会硬碰硬，他硬碰硬不了。我还是那句话，川普的性格是什么？纽约建筑行业协会的性格啊。你以为这些他们是真的打正规战？没有，他们不敢打正规，他不敢跟正规军碰的啊。他们都是欺软怕硬，他一看觉得你好欺负，那他们强硬的很。就比如说乌克兰，对泽连斯基凶的很，那他们你看那穷凶极恶的样子，你看他看见这个普京，那小猫一个。你要是 tough， 你应该跟 tough 的人是什么？什么叫 tough 的人？ tough 的人就跟所有人都很 tough 的，不是说我看见这个很 tough， 看见这个就小猫，那怎么行？所以为什么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 Taco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终还是要妥协啊。所以我认为川普非常深刻的伤害了美国的国体，这是没有错，这个不完全是川普的问题，这是美国本身的问题。美国共和党民主党这种深刻的对立，我就那天我讲川普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当然不是中共， 川普最大的敌人是民主党。我这我的问题是，民主党最大的敌人是谁？那就是共和党啊。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两个党都把对方当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川普只是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了，而且非常笨拙的、非常恶意的挑出来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川普造成的，是这个国家本来就有的问题。就这一场，就川普上台之后，你就会发现美国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川普下台都不行，都没有用。美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分裂的问题，这种政治分裂的问题。政治分裂的问题不解决，美国的强大也是假的啊！美国强大也是假的。那美国强大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二战。如果把二战，这一次川普把二战的因素抹平，那这个下一个世纪是谁的就不好说了。我敢肯定不是美国的，我敢肯定不是美国的。下个世纪的是谁的世纪就不是美国的世纪了啊！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现在有太大的政治风险，但是美国是有问题啊。提问：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严厉谴责伊斯兰回民势力，王老师，你觉得这是中共拉拢全球伊斯兰国家，还是因为中国国内回民势力相比汉族群众更加团结，所以中共欺软怕硬的本质导致的？这个提问我只拿了最后一节来问，但是我不想不读你的问题，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你对伊斯兰教的这种仇视啊，对穆斯林的仇恨啊，歧视，我不想读，所以我就只读后面这部分，我也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偏见啊。我对所有的宗教我都保持尊敬啊，尊敬的态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仰的权利啊，我不会评价各个宗教他们自己的选择啊。观点，请不要再宣传 Patreon 了，我好不容易退了出来，是通过停止会员费才退出来的。Patreon 是必须有 WiFi 才能听，不能独立下载传播。开车的时候如果能听 Patreon， 那就直接听 YouTube 就可以了， YouTube 就可以了。第一个 Patreon 是可以下载的啊， Patreon 有下载按钮可以下载的。第二个，如果你下载以后你有没有 WiFi 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啊，这个肯定是可以的。Patreon 在这个 user friendly 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在推广的时候就有人来打我的脸。你看一下我在节目当中我说错了一个字，多少人纠正我，对吗？所以Patreon 里面的音频当然是可以下载的啊。提问：王先生好，你阅人无数，相由心生和以貌取人是否有一定的道理，可以分享一些例子吗？相由心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通常的逻辑啊，通常的逻辑，就中国人讲面相，面相从哪里来？面相从心里面来啊，但是面相不一定全部都从心，心里来的意思是什么？心里来的意思是后天的，但是大部分人的相是天生的。你长得好看，天生丽质，所以其实中国的这些谚语都是相互矛盾的。相由心生讲的是相是后天的，但你天生丽质又是天然的啊。所以实际上呢，这件事情没那么绝对，就是有些人大体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一看这个人，哎，这个人看上去很友善，看上去很亲和，你觉得这个人很亲切，你看上去。这个人坏不到哪去，多数都是好人啊！你一看这个人看上去像座山雕啊，很奸诈，很不好，一看就不好，不大好搞的人，多数他都不大好搞啊。这个相由心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没那么绝对。 就是他没有绝对到百试百宴，他有的时候他还会广东话叫他 Q 啊，就是还会有一些例外啊。这个人长得很漂亮，真的看上去很和善，但是他心如蛇蝎，有没有这种？我见过，我认识这样的人，有的啊。但是所以中国的事情就不能讲绝对。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中庸的道理就在这里？他很多事情他不能够，你就像中医你说这么看行不行？行，但是不是全部都管用，这个那你怎么行啊？还有就是以貌取人，那既然相由心生，那以貌取人不就有道理了吗？对吗？你我看上去你这个人很和善，那我就以貌取人嘛，你和善，那我就用和善的态度对待你，这叫以貌取人的意思，就这讲的是这个意思呀。那我就以貌取人，我就用和善的态度对待你，合对不对？合不合理呢？当然合理呀，当然是合理的呀。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那么绝对，你看到这很难搞，很凶善恶煞的样子，可是跟他相处久了，你发现这个人其实刀子嘴豆腐心，有没有呢？有的是呀。所以中国的这些话呢，都是话里有话，反正你大概知道，就是你在中国人群当中生活的足够久，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没有那么绝对，中国的事情都没那么绝对。嗯，大体大差不差，大理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又不能绝对了啊。中国的事情都这样鬼子，都是这样的事情啊。提问：女儿十岁，爱热闹，希望有朋友，但不擅长交际啊。这两件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的啊。多次受挫后，选择远离团体类的运动和活动，对户外运动丧失兴趣。虽然我在我的陪同下、鼓励下，勉强参与一些活动，比如骑车、游泳。iPad 的游戏逐渐成为他打发时间的选择。看到他在游戏中感受到快乐，尚未过多关注，但也思考我是否能应该更多的接纳他的变化。我内心更认可王先生女儿那样的状态，想听听你的经验和看法。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呢比较内向啊，有的孩子呢比较外向，我女儿就属于比较外向的那种，她很会跟人交往啊。她有一次她上小学，我记得上小学，她很有信心的跟我讲，她说爸爸，她说我有办法让大家喜欢我。她上小学，我这上小学几年级我忘记了，很小很小的时候。他说我有办法让大家喜欢我，他自己对自己的这种社交能力很有信心，非常有信心。他把人之间谁跟谁关系好，他把这关系掌握得清清楚楚。他小的时候，我印象中他小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会讲话，他就能讲清楚谁是谁的老公，谁是谁的老婆，他就搞得清清楚楚。他是个这样的人。但是有些孩子呢，他在这方面就不是很擅长。就是你不能够要求一个不擅长社交的人，他很愿意投入到社交活动当中去，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就是你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很多人就觉得啊，你去培养他就行了，嗯，其实这是不大对的啊。就是很多事情培养不来的啊，很多事情是培养，就说你比如说，你喝酒可以培养。啊，喝酒可以培养，但你抽烟不能培养不来，抽烟培养不来，就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培养不来的，所以你要搞清。首先，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你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女儿、你的孩子是什么样性质的样子，就是。比如说他喜欢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喜欢？他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喜欢？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喜好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啊，就一个像你要搞清楚规则，一就一个情况常识，一个你要搞清楚你的孩子是什么状况，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就大概知道你该怎么办啊。你比如说嗯，你比如说像这个，像 我女儿以前，我女儿身体条件很好。我们在华侨城的时候，那个薛金华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舞跳这个红色娘子军的女一号薛金华。薛金华在华侨城的华夏艺术中心搞了一个芭蕾舞班，小孩子的芭蕾舞班。然后他一开班，几百人去报名，因为薛金华的名声很大，我们也去报名，结果报名就选上了。薛金华就在那个就是第一天就把这些家长找来训话，所以这名人还是有点特权，训话，那你过来，就把我女儿叫过来，你来勾绷腿，勾绷脚，勾绷脚一不勾，然后就这就是跳舞的。这跳舞的腿，其实他条件很好，这句话也很喜欢他。但是有一天他就跑了，就死活不肯去跳。就我们车开的，把他车开到那个华夏艺术中心楼下，本来是他就下车嘚嘚叭叭叭叭跑上去跳舞，他不跳，就大概跳了半年吧，半年不止半年，小一年时间。有一天我们送他去，在车上不肯下来。问他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了，我就是不喜欢了。太太很不高兴，你怎么可以这样半途而废啊？在车上就纠缠。后来我就说，我说如果他不想了就算了，我们就放弃了，芭蕾舞就不跳了。跳了一年，我印象中跳了一年。但是其实在薛金华之前我们参加过舞蹈的芭蕾舞班。这其实他跳了，薛金华是不到一年，但是之前已经跳了两年，但是从此就不再跳芭蕾舞。后来我自己理解，就是薛金华的教学方式完全用的是苏联那一套，上来就顶上，就是大家小孩子就是靠着墙把腿劈开顶着墙。就是拉伸，小孩子很无聊，他就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强调，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基本功要好，哎，他就是上来就先搞半个小时基本功，感觉小孩子这基本功他太无聊了，就是他就觉得没意思不去，他的基本功我看见他做那些基本功根本对他来说根本完全没有难度，因为他的柔韧性啊什么都非常好。他就是薛金华要的那种苗子，但是他就是不爱跳，因为他觉得太 boring 了，就这样。所以孩子的问题，我是觉得，他喜欢就好，他喜欢的事情他会做得非常好，他不喜欢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勉强。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网球。网球，我女儿六岁开始打网球，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她原来。他有一项运动是打棒球，但棒球呢其实没太运动量，太大的运动量。棒球他是因为他碰上了一个我见过最好的棒球教练，就是一个美国人，其实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香港人，他回到深圳搞了一个棒球队，然后就在他们学校招生，然后那个老师真好，那个教练是真好。所以其实孩子能不能在一个项目上取得投入，跟教练非常有很大的关系，找到一个好教练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就学就打棒球，他非常喜欢打黑。你像夏天，他们夏天训练在楼顶上训练，那晒得像黑炭一样。但是棒球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太大的运动量，他的就是击球手运动量大一点。这外野的这没什么运动量，我说不行，你还得有个运动量的项目，就后来就给他让他去打网球。其实我们都不勉强他，就是你要不去试一下试课，那个时候就最多的就是事情就试课，让他去试课，就碰到了他网球教练，就那个叫洪教练，洪教练就是我们江西人，是个赣州的，那个教练非常的好，人非常的好，很 nice。 就在中国有这么好的教练真的很少见，就正好就碰见我女儿，就碰见这个教练，那个教练就给他上两堂课，他就很喜欢网球，就开始打网球，一直打到我们来美国，然后在美国就没碰到好教练。然后呢，我一直在跟我太太跟他们都讲，我说你一定要有一门体育，就是能够帮助你出汗的项目。棒球你出不了汗，棒球出不了汗，棒球是把你晒黑，但是你一定要有个出汗的项目。结果我们都在陆陆续续都在打，但是他就不投入，他就没那么感兴趣，因为他没碰到好教练，他也没那么感兴趣。好了，现在升高中他就发现不行了，我没有体育项目，他们学校没有棒球队，因为他们是个很小的学校，他们有很多队但是没有棒球队。他们的棒球不是他没有棒球队，是他们的棒球队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是女生他们通常打那个垒球，不是棒球，他是打棒球，他就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们学校的棒球都很厉害，他打不上，没他的位置，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急了，那怎么办？那就打网球，就又打回网球。哎，这次碰到一个好教练，我们这个镇子有一个瑞典的冠军，50多岁。我们去找，就我他就赶紧他就开始抓瞎了，就跟他妈妈讲说，你赶紧帮我找个教练，我要打网球，我就没有体育项目了。他就开始就找到了这个教练，这个教练一堂课下来，我女儿就说我要跟他打，然后就开学之前集训了整整21天，一天打两个小时不到3个小时，反正就集训打了一圈下来，回到学校去报这个学校的网球队，就网球二队，他们是 junior， 叫 junior， 还不是校队， Vasati 是校队，去一试 OK 收他了，他就有项目了，就这么来的。然后他就结果是什么？结果现在就是因为他是 junior， 一天要打1.5个小时训练，结果在 junior 队里面他排到了第三第四，他就能够单打，能够参加单打，就他就是参加单打。然后就他们的训练是什么呢？他们的训练就是比赛，不断的打比赛，输过一场全部都赢，他就是一对一，就是排名第一打排名第一，排名第二打排名第二，他们比赛是这么比。然后呢，他们就有个淘汰制，就是你每个学期你有一次机会去挑战比你高的那个人，一次还不知道两次我忘记了。如果你比如说我是第四，我挑战第三的，或者是后面的可以挑战你，如果你把第四第三的打赢了，那你就是第三啊。他们竞争机制很厉害的啊，所以呢，孩子的成长呢，其实我们跟他一起的是什么？提供条件。我们第一个是提供条件，第二个是全力支持，然后呢，尊重他的意愿，啊，尊重他的意愿，毕竟是他的人生，你不能够把包办代替，包办代替没好处，没有好下场，一定。所以这就他打得好啊，他打得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啊，他觉得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他现在，所以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有可能明年，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不能回去讲，乱讲，回头会骂我的。就是他有可能会到校队，他就目标就是校队，他自己有个目标，就我要打到校队去，他才能够算他自己的项目，他认为他有项目啊。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去摇旗呐喊呢。叫好就可以了，家长的任务就是叫好就好了呀。所以我就讲，孩子的成长就是你帮他找一个这个有阳光有雨露有这个土地肥沃的地方，就像一个树一样把它种在那里， 然后你就是非灌水。成长是他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提供条件，跟他喝彩，需要的时候提醒他一下，他需要支持的时候就支持他一下，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就是跟他一起建立愿景，帮助他建立愿景，跟他一起建立愿景，支持他实现他的愿景，这是我们家长的任务。提问：无论现在网络上关于习近平真真假假的传言如何，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四中全会要见分晓。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四中全会和去年三中全会一样突然不开了。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年不开四中全会，是否可以理解为党内高层斗争没有达成共识的信号？如果今年真的没有开四中全会，那么接下来社会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军管的概率会大幅的放升？我没有看到军管的可能性。军管是什么？军管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通常是要么呢就出现了内乱，要么出现了战争，啊，否则你没有理由军管。所以我轻易我不觉得我们要讨论军管这种极端的事情，我们只讨论逻辑常识范围的事情就好，好不好？所以你说不开四中全会就会军管，那前年没有开三中全会也没有军管呢，你说呢？啊，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提问，请问一下，鸦片战争会讲的，而且你看我们网友真的很认真啊，我不会糊弄大家的啊。我这段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吧，啊，给我一点时间吧，我还没有那么从容。等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安排好了，我们再来做一些宽裕一点时间。因为如果我要讲这个的话，我要做一些准备。做准备呢，我平时就没有时间做准备。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有一点时间做准备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会员节目，我都想一直讲一些话题，讲一些类似这样的小专题。比如说鸦片战争过程啊，比如说抗日战争一些来来去去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也不想说把事情讲拉成一个很大的专题，我是想讲一个小话题，变成一个有趣的过程。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还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建立一个模式会更快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运作成本低一点啊。提问：我即将要面对的是自己一个人先出去，大约9个月左右之后，老婆孩子才会来跟我会合。一想到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我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好像很悲凉的样子。其实没那么悲凉，哪有那么悲凉啊？独自生活很长时间，九个月很长时间吗？还要面对和家人的分离，心情非常的压抑啊！你们是可能你们没有。这叫分离焦虑啊，就和自己家里人。通常这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孩子跟父母分离啊，他有个分离焦虑。你现在是你跟你家人分离，也有个分离焦虑啊，觉得很悲凉。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睡不好，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小别胜新婚呐。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小别胜新婚呐，分开一下，然后体验一下我怎么思念他们，这不挺好吗？你说呢？9个月，不长不短，正好体会一下这中间的苦涩，然后他们就来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体验吗？你从这个角度去想一下，没那么悲凉，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中国人会有这种乡愁啊，这个为什么会有乡愁？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的中国人是被绑在土地上的，一寸都不能离开，离开就杀头。所以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对故乡的依赖，是在被强迫的条件下发生的。因为祖祖辈辈都不能走，都只能在这块地。 就中国的，有些人讲啊，秦国有多么多么强大。我跟你讲，你只要当秦国人，你就是个奴隶，而且是不能够离乡的奴隶，离开这个乡你就会杀头。所以中国人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你全世界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对故乡对故土那么依恋，那不叫依恋，那叫依赖啊，就是甚至是一种恐惧，就恐惧离开故土。你见过其他国家的民族有这种情况没有？你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来的，一船人就拉过来，漂洋过海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是按照中国人，那怎么可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没关系的，体验一下很好玩啊。因为他们确定会九月来跟你会合，你怕啥啊？王老师建议女儿以后的伴侣人种吗？如果女儿的伴侣不是你欣赏的，你会怎么和女儿沟通呢？提这个问题的人，提这样的问题的人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没那么密切啊，没那么密切，你才会有这种焦虑啊。啊，当然中国人最害怕的是女儿找了一个黑人啊。中国人是地球上最歧视的民族，歧视其他民族，只怕中国人只害怕白人，除了白人其他都不行啊。中国人大概就是这样，中国人是最歧视的民族啊。我没有这个焦虑，我没有这个担心。我没有这个担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我对她的影响是什么？我对她的影响，我从来没有强加过给她的，强迫她认同我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显然我对她是有影响的。因为作为他的父亲，我显然对他是有影响的。我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他知道我喜欢什么，他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啊，他大概还是希望，他做一些事情之前，他会想一下，这件事情爸爸会不会不高兴，他大概会这么想一下，我就很满意了。我就很满意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出去啊做一件事情，他要想一下，就是我们没有家长没有在他身边，他自己做一件事情，他会想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不高兴啊？只要他想这一下就够了，我们就对他有影响就够了啊，就够了。所以我不担心他会选什么样的人做她的丈夫或者做她的男朋友，我不担心。因为她从我们家里走出去，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从我们家里走出去的，她背后有我们家庭给她带来的影响，所以我很清楚她会找怎么样的。我清楚的不是说我具象的知道她会找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我很清楚她会找一个怎样性质的人，我是很清楚的啊，我很清楚这一点啊，所以我不担心啊。我会不会跟他沟通？我会跟他沟通啊，我会跟他沟通。我前阵子我太太做了一个访谈，问我啊，说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找怎样的老公？应该怎么样谈恋爱，应该怎么样找老公啊？我就跟他，我大概讲了半个小时，他把它录下来。我估计他应该是他们母女俩应该在分享这个音频节目啊，应该是这样。我讲了大概一段时间，我把我的看法讲出来，怎么样选择怎样的啊？我会跟他讲，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讲。这个时候跟他讲，差不多应该到时间，可以，他听得懂，他也需要这方面的忠告啊。在本周新闻中，你提到川普总统要求多家芯片软件供应商停止向中国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西门子。我有一个疑问向你请教，美国总统为什么直接要求德国企业遵守美国的要求？你误解了， 这家公司不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是美国的西门子公司，理解吗？他应该是美国的，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是他的母公司，他应该是在美国的分公司，我理解应该是这样，我不确切哈，但是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他不是一家德国公司，他是一家美国公司，只要他公司设在了美国，他就要求他你不可以这么干，而不是他要求德国的那家在柏林或者在波恩的一家公司，不是这，他要求的是在美国的这家公司，理解吗？所以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听众王先生你好，你在周五的节目中提到房价和经济的关系，我对你的话的理解是，通胀的情况下房价会涨，通缩的情况下房价会跌，理解对吗？请问如果在通胀的情况下房市会如何？滞胀的情况下房市会如何？你对加拿大的经济和房市如何看待？加拿大经济增长持缓慢，但通胀比较高。根据 ChatGPT 的数据，2024年经济增长 0.8， 通胀 2.8， 这是否进入了滞胀？我先说后面的。2024年经济增长 0.8， 通胀 2.8， 是不是滞胀？不是，啊，是通胀。那么 0.8 是在包含了通胀的条件下的数据，就在是实际增长 0.8， 就包含了 2.8 的通胀的经济增长，理解吗？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它的 0.8 的增长里面已经反映了价格因素，所以它不是滞胀。我们通常讲的是包含了通胀因素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 0.8 是包含了通胀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房价涨啊？这个通胀涨房价就会涨，通缩呢房价就会跌。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因为价格是一个结果，影响价格的因素很多啊。首先在市场当中，首先影响价格因素是什么？供求关系。供求，什么叫供求关系？你炒过股票你就知道，这边是卖盘，这边是买盘啊。然后正上面碰到了呢，就碰到了；然后这碰到了就消失了，然后这还继续碰啊。这叫我们叫撮合系统。撮合系统就是碰价格，那么市场就是供求关系啊，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但是呢，影响价格还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叫我们叫货币供应，货币供应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船在水上，就是市场上的钱多了，那价格就会上涨，这叫什么？这叫水涨船高。那么其中包括房价也可能会涨。但是呢，如果你供过于求的呢，供过于求呢，理论上来说，这个货币的力量也很大，但是供求的力量也很大，那就你就不知道哪个力量更大，那就由市场来检阅啊。那到底是市场供求的力量大，还是货币供应的力量大？那货币供应的力量大，那价格就会涨啊。如果那个市场供过于求，这个力量大的话，那价格就会跌。所以为什么市场经济很复杂，就不是你说的这种，它比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计划经济失败的就是你的这种观点。我说这个通胀一涨价格就会涨，结果价格没涨，为什么？因为其他因素发生的作用，道理就在这。所以计划经济一定会失败，因为影响价格的变动因素很多。啊，你比如说多伦多房价涨，但是呢整个的多伦多市房价在涨，可是马罕的房价在跌，为什么？马罕供过于求。所以这里面就另外这个叫什么那个 Scarborough 的价格在涨，但是他隔壁的那个地方又在跌，他都有可能。 它所以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市场需求供应它瞬息万变，随时都会变，所以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通胀涨房价就涨，通缩就房价跌，不是这样啊，它有供求关系，它有货币供应，它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政府的政策，政府政策最近它供应了很多土地，大家都在盖房子，房价就跌了，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啊。提问王先生你好，在中国上学要学区房，经济条件有限，应该集中资源在小学、中学还是高中？我自身的体会是小学就是一种基础知识，但都卷得让人无奈，不知道如何是好，比较焦虑。网友答，你已经知道无休止的卷，条件也有限，何不放下焦虑，放过孩子，放过自己，用心陪伴孩子的成长，活在当下，感受他的感受，和他交流思想，探讨人生，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比学区房要强。如果你要卷，就一开始要卷，理解吗？如果你说啊，我这辈子要跟他一起卷，那你上来就要卷。为什么？你别到了初中你才去卷，这个前面没卷，前面没卷，你后面都卷不过来了，理解吗？所以理论上来说，你要从小学就要开始，不仅仅小学，你可能从幼儿园就开始卷，否则你后面想卷都卷不上。你先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再说。如果你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判断，你问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搞明白，还没搞明白国内这个游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游戏，你要先把国内这场游戏搞通才行，否则的话你跑得来问我，唉，肯定是不行的啊，肯定是不行，你得比我懂才行，我又不是很懂，我又没有搞过这些事情的人，你跑来问我肯定不行，你要去好好的去找你的那些前辈们，卷过的前辈们，好好的把这里外里的搞清楚，好不好？不要问我，我真的我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只知道道理，但是没有用的道理，不光有道理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要看看实战啊。提问：我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们团队每人每个月都有一天补休假，但是经理就是不给我。几年下来，我才知道。我一直没有每个月的补休假，我想到劳工局去投诉这家中国企业，想听一下王老师的建议。先有话好好说，经理讲不通就找经理的领导讲，如果最后讲不通再去告也不迟，你说呢？为什么？那是你的合法权益，合理的权益，你应该理直气壮的一直找上去，找到你没办法找下去为止，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了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去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人就是与人为善，就是你的善到头了做完了，那他不接受，那你就心安理得去告他。观点，王先生保重身体，你是 YouTuber 华语新闻的独一份，谢谢啊！我们都依赖你的优质新闻报告新闻服务，希望你能够多多休息，准时休息。哲学家叔本华警告，睡眠是一次次给死神支付的利息，死亡是偿还本金，利息支付的越丰厚越准时，偿还本金的时间越推后啊。OK， 好，我会的，我会尽量的。好在呢我的睡眠质量还不错，我睡眠质量很好，而且我通常一分钟就睡着，我睡觉非常，就是我睡觉睡得很快，就是我中午的时候我要躺下来睡觉了，我觉得我要睡着我就睡着了我是个这样的人我就坐飞机，我有一次从香港飞美国我们那时候来接收新岛啊，飞美国， 我上飞机就睡觉。我跟我们的那个创意总监，他现在还在青岛，创意总监一起来美国。我们第一站是飞纽约，第一个纽约分社。我上飞机就睡。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不小心就会醒的人，他根本就睡不了。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我满面红光，我一路都在睡觉，只要一开饭我就醒了。啊，把饭一吃完，我接着睡，把我们那个创意总监鼻都气歪了，他一路气哼哼的，就看着我在旁边睡得呼呼的，啊，气得要死。我一下飞机，我们俩下飞机，我满面红光，我们那个纽约分社的同事来接我们，他一脸煞白，就没睡，完全没睡觉啊。所以睡眠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快速的睡觉更重要。请问王老师，在家庭的支出方面，自己的孩子占比多少合适？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把收入一大部分都用在孩子身上，补课、参加兴趣班。我们家也差不多。我们家一大块支出是女儿的学费，女儿的学费，兴趣班、各种班啊。那这边美国更贵。你原来深圳其实已经很贵了啊，深圳其实已经很贵，但是美国更贵。但是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孩子的时间有限。其实孩子的成长的极限是什么？孩子成长的极限就是时间。啊，一天24小时，睡觉这么长你必须保证，学习上课这么长必须保证，然后剩下的时间你看怎么用。你去刷题也可以，你可以去打球，你也可以去拉琴，你可以去画画，你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这都是选择。那我觉得我们来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是在哪里？就是在中国你没有问题，你就去卷，所有人都在卷，千军万马一条路，你必须在这条路走到底，你才能得到体面的生活。否则的话，你这条路在独木桥上没走到底，这半路下去了，你得不到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美国，我们来美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不走这条独木桥，我仍然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这就是他来美国的价值，就是我不需要一直在刷题，我可以去打个球、唱个歌、拉个琴、踢个球、练个体操都可以，就是让他全面发展，这个才是他的价值。就是说我觉得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孩子的支出一定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我花不了多少钱，我能花多少钱？最多就是星期天出去吃顿饭，那能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衣服，我买件衣服穿至少穿5年啊，对啊，女生的衣服天天衣服鞋子什么的天天可以买新的。我们买的我都说了，我的领带，我相信我20年前的领带我都还在。就男生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除非你身体走形你穿不下了啊。所以我们花不了多少，我们现在我太太也花不了很多钱，就主要就吃的钱，吃点东西，然后家庭的这些开支，然后就是他的钱，主要是他的钱。没错，就是等他开始上大学就差不多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情况王先生节日快乐，谢谢。澳洲能吃到正宗的广东咸肉粽啊，这个很好。国正粽啊，国正粽。粤菜餐厅订座46、6只。46、68、48，哦，这不便宜哦，不便宜哦。情绪相由心生，跟不能以貌取人非常矛盾。相由心生，不能以貌取人，要以貌取人。相由心生，然后这边以貌取人，这不矛盾，这是相辅相成的啊。微奔等，谢谢。眼看世界。啊， 猫眼看世界吧，啊，是猫眼看世界吗？来东京陪家人看病，连续两周都错过了老师的会员直播，赶紧补上前两周的咖啡，谢谢。加上这周的一杯，啊，另外还要自罚一杯。OK， 祝老师节日快乐。另外，意外的发现，身在国内的表妹和表妹夫。妹夫都是老师的忠实听众，好开心。一只机器猫，谢谢，请老师喝咖啡。下周我们会继续监督王老师是否准时开播，很好，请监督我，我会努力的啊，谢谢啊，不要放弃我啊，谢谢啊，周末愉快，节目就是这样，周末愉快，谢谢啊。